菩萨发本切菩萨心地品，皆劳非空慈悲，诸位比丘大德尼师大体视察摩那尼沙弥沙弥尼在家菩萨，大家早安。请翻开本次第十三页，本次第十三页，请看着第六行，第六行，极光土中昏沉明慧，究竟明净。我们从这边再开始说起，极光土中有长极光净土当中，它也有净慧的区别，也就是分寸，它就叫做慧，究竟的叫做净。那么长极光净土是如来所居住的地处，假如就着比较的妙诀来讲，在他的本教虽然是称为旧亲，但是八尺断十二品的无明，跟原教的二行是齐等，无明还没有穷尽，所以这个叫做分正者慧。接着究竟明净，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究竟满称，这个乃是属于原教的妙诀，打破了四十二品的无明，已经穷尽，恢复本来的心源，究竟清净，圆满无上菩提，这个叫做究竟明净，也称作满正者，就叫做净。那么假如跟极乐世界的长极光净土来说呢，极乐世界它是极光长极光净土，它的长极光净土，那么受用都跟佛一样的，只要安住在长极光净土里头，受用就跟佛一样的，也就是我们从娑婆世界或者其他世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去，比如他是带往生的，他就入于凡圣同居土，那么在凡圣同居土里头，他又就着修行的功夫，又可以横超上三土，所以大家都横超到能够魂魄无明分正法身，也就等于分路长极光净土，那受用就跟佛一样了。好，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段，世界合成是土，此其经中说土，也就是世界，而不曰众生，皆因众生业力所感惑，而世界中众生各个不同，别异无量，难解梵网大教所备， 上帝所赐切所披众生之极尽，十切合成四土，就是十法切，它可以合成四土。那么这个就上头我们都说过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当中说到土，也就是世界，而不是就着众生来说，在经文上没有说到众生，难道世界都是因为我们众生业力所遭感的这个缘故所遭感的这个世界？而世界当中的众生，他们的根基是各个不同，可以说是别异无量，分别差异是无量无边的。不管众生的根基是上中下，或者立或者顿，或者清净或者过黑，难道都是梵王大教所加倍的对象？那么在经中用世界来表示世界当中的众生，表示十法界中的众生，乃至于佛法界，都是梵王大教所要加倍的对象。因为因地所修的十众四十八千界，这个就是所谓的三聚一境界，而证得如是罗佛十报无障碍土当中智受用身，也是完全依止三聚境界而来利益众生。梵王经当中的三聚境界当中的色律界、色三法界，这是属于智力这方面，也就是如是罗佛用来智力。然后劳逸有情界，这个就是利他，那么智力利他都说透了。所以佛梵王经连佛的法界也都能够加配。那么以上就简略说明世界，也就是所加配众生的根基已经说完，下边就来讲到能加配众生的法门，也就是如来所说的教法，所以下头就讲到教门。在经文中有佛教门亦复如是，这个就是正式表明能加倍之法。因为无量无边世界的众生，他的根基虽然各个不同，佛也就相对于众生的根基设立无量无边的法门来教化众生，所以佛就好像良医一样的，良医他能够对症下药，众生有什么毛病他就下什么样子的法药，能够药到病除。佛因为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因即施教，它是什么功根基就施是什么的教法，使令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么一切的众生在听闻佛法之后， 能够依佛法去修持，他就能够对治他的迷惑，而不造作诸多有漏之业。不造作诸多有漏之业，他就不会受生轮转生死之苦。因为我们一切众生都是由于迷惑造业，所以就遭感种种之苦。假使我们能够依照佛法来修持，就可以对治迷惑，不造作诸业，一切苦恼的果报也就没有了。因此佛对无量众生的根体就设立了无量的教法。那么教法就好像门，门就是通达的意思，有此门就可以由凡夫而通至佛果，由生死的此岸可以通达到不生不灭清净的彼岸，所以叫做门。因此这个称作佛教门亦复如是。接着我们再看下头，法贵当体，积极万殊，法益千遍，如王楼床，重重无尽，别异无量，各个不同。虽得无量，那知为是，即藏通别圆。佛法最可贵的就是要契合众生的根基，要能够当起。众生的根基既然是千差万别，所以能加倍之法也是千变万化了。就如同网罗船，网罗船它横竖有一千重，是重重无尽，是别异无量，各个不同。那么就是用来比喻我们众生的根基各个不同，我所设的教门也各个不同，就如同我罗床的这个重重无尽别异无量各个不同的情形是一样的。虽则无量，那知为是？但是虽然如来所施设的教法是无量无边，可是古德把它归纳起来就不超出四种。那四种也就是藏通别圆。这位古德是谁呢？就是我们中国的天台智者大师。他在大书上开悟以后，把佛所说的一代教法依靠他的法则意义而归纳成为四教的法位，也就是藏通别圆。那么既然说到这四种的教门，我们就现在先加一简单的介绍。先说到藏教，所谓的藏教就是指经律论三藏，因为经律论各含有这个文义，所以叫做藏，叫做藏，这是指能诠释之文，所以命名叫做藏教。其次通教，通教就是指通前通后，通于前面的藏教顿根的众生，也通于后边别教原教立根之人，所以称作通教。 接着别教，别教就是别前别后，不同于藏教通教，也不同后边那原教，所以叫做别教。接着原教，原教就是元龙统摄，元龙前面的藏通别三教，统摄前面的藏通别三教。元龙藏通别的义理，统摄藏通别的义理，圆满具足，融通无碍，所以叫做圆教。那么后边有讲到判教的部分，就是第五啊，判教相那个是地方，我们再详细的加以解释，现在只是大略说明而已。那么这是天台智者大师把佛陀一代的教法归纳起来而成为藏通别圆，接着就可以说到下头的经文啊，的这个表上的文，此是教乃以众生之迷惑见识无明之立顿而立，迷真众产为界内顿感，非虚空观，莫生其浅，故有藏教法起，迷真清察为界内立根，非体空观，不堕其疑，故有通教法起，迷中众察为界外顿根，非赤地三观，莫知其惑，故有别教法起，迷中清察为界外立根，非一行三观，莫开其悟，故有圆教法起。我们就解释这一段。那么这四教是根据什么呢啊？那乃是根据依据众生的迷惑而设立它，因为众生的迷惑有两种，大别分成两种，就是见识惑，还有无明惑，见识的迷惑，无明的迷惑，所以他才分成这四教，分成这四教。那么迷真众者就属于界内的顿肯，假如不是虚空观，就莫生其浅，就不能够生起他的理解，所以就有藏教的法生起，藏教法生起。迷真众者这是什么意思啊？迷真众者，迷为真谛里比较重的，迷真谛里重的，也就是他有这个见识烦恼比较重的，这个就是属于迷真众者，这个属于界内的顿根。那什么叫做见识烦恼呢？见识烦恼也称作见惑、失惑，分别就叫做见，贪爱就叫做失。分别并不是指我们眼睛的分别哦，而是指之间的各个不同。就好像有身见、边见、邪见等等，因为分别之见不同，所以叫做见。如果我们如果被之见所迷惑，这个叫做见惑。 那么这个诗也就是指我们的贪爱无欲的境界，思念无欲的境界，这个叫做诗。对这无欲的境界所迷惑处，这个叫做思惑。我们假如修行正得见道，换句话说也就小圣诸口味的时候，他就可以断除见惑，他就可以断除见惑，所以叫做也称作见守断惑，见守断惑。那么这个诗诗是什么呢？也就是如何我们用佛法来思维修学，在思维修学的时候能断的这种迷惑，就属于思惑，所以它是属于修守断惑，修守断惑。见到手段的惑叫做见惑，修到手段的惑就叫做师惑。那么见师惑啊，这里我们只是大概说说而已。那见惑假如详细分起来，它就有八十八识，师惑就有81品。那么这个我们就先不一一的加一起试了，先这样大类知道就可以。那么第一种人迷真众产，就是对见思烦恼迷惑的较为重的人，就是迷惑于真谛里，不了知诸法都是无自性空，这个就是属于三界一念顿根的凡夫众生。佛想要度脱这一类的众生，就设立了藏教的法门，用虚空之观让他了解一切诸法都是属于生灭态。因为用虚空之观分析一切诸法啊，那么都归于空，他才了解空理。因为他的根基比较钝，如果不给他分析，他就不能够了解。而所分析的是什么法呢？就是我们的五蕴色心一正二报一切诸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这一切一正二报之法。那么就好像在楞严经里头一直分析到临虚尘，由临虚尘再把它分为七分，它就入于空性了。这样子经过分析的办法，他才了解一切诸法都空的，而悟得偏空的真谛之理啊。那么啊，所以这种就比较钝的，比较钝的啊。这个就属于啊，这个藏教的法啊，是如此。接着迷真清察，为戒念力根，非体空观，不堕其疑，故有通教法起。第二列就假如对见识烦恼迷惑的比较轻一点的，他也是迷迷真谛里，但是迷得比较轻，他还是在三界内，但是他是属于立根，属于立根的众生。假使佛想要度脱这一类的众生，那么就施设通教之法，他就运用体空之观。什么叫做体空观啊？也就是使他不需要分析，直接能够体察色心一真诸法本体本空啊，其体本空，本来就是没有自性的， 就好像我们的色心恶法、色心无愿啊。那么我们无愿的身心不过是四大啊，这个四蕴所假合而成的啊。原生当下的体性是空性的，原生就是性空，所以根基比较立的，他就能够当体观这个物的当体，观法的当体，原生体性就是空体的，也就是观五蕴十六十八界都是如幻如化，当体都是不可得，当体不可得啊，也如同变幻的这个魔术师变戏之法，如同幻事一般的，有尔乎我，这个就是叫做化啊，因此称作幻化，它是如幻如化的。既然是如幻如化，一切诸法都是假，假的缘故，当体就是空体，空的缘故，所以是了不可的，所以叫做体空观。所以哦，为了罪孽立根的众生，假若不是这种的体空观，就不能堕合他的基业，因此之故就有通教的这个法门升起。接着迷种众合为戒内顿根，非次第三观莫至其破，故有比较法体。这个就是迷迷中地连比较重的，也就是有这个无明的烦恼，而对于无明的烦恼，它有迷得比较深、迷得比较浅的区别，有轻重的区别，所以就分出比较跟原教来了。那什么叫做无明惑？无明也就是我们对于所对的境界就一无所知，对第一点不明了，就是无明。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所对的境界是一无所知，这个就是无明。也就是说，我们这点心对着所观的境界不能够了达所观境界的道理，所以称为无明啊。假使被这个境界所迷惑了，所以称作惑，合起来叫做无明惑。不过这个无明它又分为迷离跟迷失的无明，有这种的区别。迷离的无明呢，就等于起心乱里头所说的一念不觉心动，即可就是属于迷离的无明了。一念不觉心动，动就是业，这个当下就是无明业相，这个属于根本的无明的迷离的无明。另外迷失的无明，也就是指见识二佛来讲的，它是属于知末的无明，迷离的无明属于根本的无明。这是大概说明无明的名称，即是无明，也就是我们对一切的境界不能深深了解它当下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所以叫做无明咯。反而被境界所迷惑住了，所以叫做无明惑。对于无明烦恼迷得比较重的这一类众生，他就迷中到第一殿，这个属于三界以外顿根的众生。我想要度脱这一类的众生，就必须要设立比较之法，用次第三观来对治他的迷惑，使令他能够升起智慧的观照啊。 那么观照色性五蕴一切诸法，当下啊，那么他就先修空观，先修空观啊，观三界这个啊，这个色性五蕴等一切诸法原生性空啊，原生性空，这个就属于空观。再观一切诸法啊，机假，它只有这个假的功能作用，这个机假属于假观。只有了解空假它是一体，本来不是两样的，离空也无假，离假也无空，空假是一体，这样它才能够入于中道的第一义谛，第一义谛。那么也就是他最初用假观而入一空，从假入空观，从假入空观，然后了解一切诸法皆空，他就可以破除见识惑。其次从空出假，用假观来破除尘沙惑，最后用空假不二修中道观而来破无明惑，破无明惑了。这个，那么佛对于这一类的众生，他设立比较之法，他是用这种的次第三观，立别而修，先空次假复中。那首观的境界也不外是五蕴十二路十八界一切诸法，这是对于界外顿根的众生所实设的这种法门，这个叫做为界外顿根非次第三观莫自其惑，就没办法对治他的迷惑，所以就有比较的法升起，比较法升起。就在迷中清澈，为界外立根非一心三观莫开其悟，故有圆教法起。迷中地，中地里，中道第一地之理，比较清澈，是属于三界外立根的众生。我想要度脱这一类的众生，那么就设立圆教之法，使令他观一境三谛，修一心三观，修一心三观哦。那么怎么修一心三观？前面我们也说了哦，也说过了哦。我们现在再说啊，也就是观宇宙万有，它也不自身啊，也不自身。假如光有种子，没有其他的缘，它怎么能生？只有种子也不生嘛，它也不自身嘛，是吧？好，那也不他生，光有其他的缘。没有种子的话也不他生，他就是指众缘。没有本身的种子，光有毗卢耳，这个无苦耳，光有这个日光土壤水分而施肥人工施肥种种，他假如没有道种，他也不能生，所以不他生也不合身。为什么不合身？因为既然也不自身也不他身，两个合起来当然也不身，就 好像两个瞎子合起来不能成为一个明眼人一样的。也不离身，诸法都是因缘合合而生的啊，他没有因缘怎么能生？所以他也不是自然身，不是这种理身。 能够了知这样子的话，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合生，也不离生，这个就是空幻。那么到底是什么生？哦，这个也不生，那个不生，那就是无生而生，生而无生了，这个就不可思议了。然而问我又是骤然清楚分明因果丝毫不爽，这个就是假观嘛，当下他就是不思议的境界，这个就是中观嘛，所以就是一心三观嘛，一心三观。好，那么去看，或者还不过瘾的话，再说一次一心三观的说法，再引起他的金光明经玄义，他就有说到天台智者大师建立一心三观，所谓的观就是照了之意，也就是观达我们这一念心，他就具足三谛之法，真俗中三谛之法。假如观心空，那么一切法皆空嘛，这个就是真谛。假如观心假，一切法皆假，这个就是俗谛嘛。假如观心中，那么一切法皆中，这个就是中谛。这三观完全是由我们的心得而发起，实际不是假借修持而成的，所以在为一心完难有三种的作用，因此称作一心三观。先说明第一种的空观，空也就是离相、离性、离相的意思，离开这个它的体性，离开诸法的这个相用离相，空就是离性离相的意思，也就关照我们这一念之心，它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个叫做空。一观我们一念心是空，所以一空一切皆空了，无假无中而不空，因为三观都能当作一切相的缘故。为什么？因为空观能够当作见识之相，假观可以当作尘沙之相，中观可以当作无明之相，所以三相都是有当除的意思，而毕也就是毕竟空，都是归毕竟空，所以叫做空观。第二，假观，假也就是无法不具备的意思，也就观我们这一念心具足一切诸法，这个叫做假。为什么称为假？假就是立一切，有立一切法的意思，因为这三观都能够立法的缘故，因为空观它能够建立真谛之法，假观可以建立俗谛之法，中观可以建立中谛之法，三观都是能够建立，所以称作妙假，这个叫做假观。第三种叫做中观，中就是中正，绝观学二边的对待的意思，也就是观我们一念之心非空非假，即空即假，这个叫做中。一观呢，我们一念心是中，所谓一中一切中，无空无假而不中。因为三观都是当初都能够觉足对待的缘故，因为说到空，空外就没有一切诸法，说到假，假外也没有一切诸法， 说到中，中外也没有一切诸法，所以三种都是取胎，这个叫做圆中真错啊，中观真做中观是吧？所以我们认为一心三观的话的，一心三观成就，你了这个三次在一心当中可以破它，空观成就证得一切智，假观成就得到道统彻，中观成就成就一切种智。所以三次一心中得，三观一心中立，三次一心中得，这个就是一心三观的。所以我们假如能够真正注意一心三观的话，当下遇到什么法，遇到什么法，当下烦恼当下就是菩提，生死当下就是涅槃。我们开口便错，动念即乖，所以啊，就入于无念的境界，无念了，我们这个明明觉知的心体当下就显露出来了，这个就一心三观。所以名为中地莲比较轻的，所以界外的立根，这个假如不是一心三观的话，就没办法开发他的这场这个觉悟，所以就有圆教的这个法门升起。接着我们再看下头一段，究此四教复各四门，为有门空门，亦有亦空门，非有非空门，凡事是一十六门。但是啊，每一教法之中也都有就在这四种教法当中，啊，有个别可以分成四个一门。那四个一门就是所谓的空门啊，有门空门，一空一有门啊，一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那么用此四门来度不同众啊，不同根基的众生，他应该一空门而入的，他就说空门，比如在藏教里头他也有空门，乃至在原教里头也有空门。那么应该依有门而入的，他就说有门，应该依一空啊，依有一空门，或者非有非空门的，就个别说这些啊，说这些啊，那么而能够记录说这些的啊，是有关的法就能够记录，所以四事合起来就一十六门。这就好像城有四门，每一门都可以入于城中，佛所说的四法每一法都可以入于里，虽然有空有等等之门的不同，但是入到于里当中，一一也都没有分别咯，都是入于第一点，所以四门都能入禅，而比四门都可立理一样的。好，接着再看下头，又各具四种希谈，为诸众生闻一一门，获得欢喜意，是世界希谈；获得生善意，是为人希谈；获得灭恶意，是对治希谈；获得入理意，是第一意希谈。故曰佛教门亦复如是，犹如世界各个不同，别亦无量也。上说藏通别圆之法未尽，这个什么意思啊？又各具四种希谈，也就是啊，佛在四世一十六门当中啊，那么 又个别去除四种的虚贪，再用四虚贪的这种因缘呢，普遍布施给一切众生诸法，随众生任何一类的根起，就为他们说任何一种的法门，只要能够使众生这个欢喜，升起善法，破除恶法，入于第一谛，能够入涅，获得这种的利益，佛就施舍这些的法门。所以下头说，为诸众生闻一一门，意思就是说，诸多的众生听闻一一的法门，或者他能够获得欢喜的利益，这个就是四谛虚贪。关于四种的虚贪，我们前面有说过了，所以这里就这个大略说过去就可以。获得生善业是为人虚虚贪，假如所施舍的这个法门能够或者使令众生获得升起善法的利益，这个就是为人虚贪。所施舍的法门或者能够使令众生获得灭除恶法的利益，这个就是对治虚贪。所说的法门或者使令众生能够获得入于涅第一谛之涅这种利益的话，这个就是第一义虚贪，第一虚贪。因此经上就这么说，佛教门亦复如是，佛施舍的教门也是如此，也就是佛对于不同众生的根基，他所设立佛教之法门也是如此，无量无边，各个不同。这个就犹如世界各个不同，别于无量的情形一样了。那么世界各个不同，别无量都是由众生所造诸业所造感的也是千事万别，上首藏通别圆的法位已经完毕了，已经完毕接他。那么下边就是智者大师也有说到这个棍剑秘密不定四种说法的仪式，我们也应该来解释一下。所以下头说到要说此四教，更有四种法仪不同，或顿说，或剑说，或秘密说，或不定说。顿说者顿是云中，破水鉴别总批大体如法言即此经等，见说者取为小梯引泉入石如阿含为见出，但说藏教方等为见通，并谈四教而二圣只得通义，般若为见末待通别正谈圆教，而二圣只得别义，秘密收场为此收顿，为彼收欠，一作一因各执一节，互不相持。不定收场顿收中得见义，见收中得顿义，以小助大，以大助小，如此以法浓色难施，故曰佛教门亦复如是，犹如无量世界利益顽孔互相摄入也。上曰密是梵王恶至尽。好，先看到这，接着我们就说明这一段。要收此四教， 又收持张通别人赐教，更有市场教化众生一事不同的情形。那么或者顿说，或者见说，或者秘密说，或者不定说，前面的事教就好像药味，好像药味一样的。那么现在的事业就如同药方，如同药方，就是教化众生的仪式，就如同医生开药方。前面的藏通别人事教的法味，就如同依着药方而服这个药味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明要遵照佛所说的法来修行用功，我们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假使没有药方，就不能够分别诸多的病程，如果不服药味，也就不能够治好病程。这个就好比如果佛没有说法的仪式，就不能够了解众生根基的各个不同。如果众生不依佛法来如法修学，那么就不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因此必须要服药才能够除病。那么有说佛有说法的仪式，接着下头我们就一一的说明。顿收者，顿是云中，或水兼别，总披大西，即如华严及此经等。顿收者，这个顿是什么意思？就是顿草，不需要经过剑刺，因为众生的根基比较利，所以佛一出世就顿受大法。顿受大法，顿受大法就如同下头华严梵王等经，像我们梵王经也是顿法，圆顿之法，是吧？顿然只是顿然开示圆中圆教之中，或水鉴别，或然或惨，虽然见待别教，难而总批大起，农总都是家变大根气的众生的大根气的众生的这个记忆，如法言及此经台，就如同法言以及我们这一部梵网经等等，梵网经等等。那么佛说这种顿教之法是顿世法界圆融不思议的体现，开显这一种圆融不思议的道理。所以佛成道之后，就为了妙海王子说菩萨戒，顿至三十心识地，十众是八千的戒法，来接引比丘之人而入于圆教，所以叫做顿首。顿首，那么顿教之中，恶圣凡夫之人，他们不能够得到这一种的利益。所以法言经上有说到，说有耳不闻圆顿教，有眼不见色罗身，有耳朵却不能够听闻圆融顿透的这个教法，有眼存在却不能够见到这个真正的卢生龙佛的这个身。所以对恶圣反复之人，他们一点利益也没有负他，没有负他，是吧？ 那么下头我们再说到其次的见窍啊，也就见收者取为小妻引权入食，如欧寒为见出，但受正窍，方能为见中，并谈四窍，而二圣子得通意。波罗为寂寞，待通别正谈圆窍，而二圣子得别意。这是什么意思啊？见窍啊，也就是依次第来说，逐渐有次第的这么去先说，按照众生根基的这个不同而受不同的教法，不同的教法，那么这个叫做见受，是取位小机引权入舍，这个就是委曲求全了，来接引 为了接引小乘啊，还有凡夫啊，全乘菩萨的这个根基，使令他们逐渐逐渐的入于佛法。那么这个就引权入舍，引这个权教而入于实教，而在这个见教当中一共有三种。下头就是说啊，如欧含为见出，但受藏教。第一就如同是欧含经，还有小圣的经论等，这属于见教之初。他只谈生灭的道理，依别依正摄心，才能够了解众生的根基。这二法来说明一切诸法，并用虚空等观，使令他们能够了解诸法无自性空的道理啊。这个叫做如阿含为见出，但说正教。方等第二，方等就属于见中，并谈四窍，而二圣子得通业。在方等初境当中哦，它是属于见教，见教之中，见教之中叫做见种。就如同佛宣说阿弥陀经、维摩诘经等，这是赞叹大圣之人来弹劾小圣之人。在方等诸经当中，它是属于四教并谈，藏通别文四教的道理都谈论到。那佛的目的就是希望小圣之人能够回小向他，但是在方等教当中，二圣之人只得通业，只能够得到通教的利益，也就是用体空观而证得五空真德，其他诸法体空比前面的藏教进了一步，他就由这个三界内的顿根而入于立根了。接着波罗为见末，就是第三波罗的这些经典属于见破，带通别正谈圆教。波罗是当然是带着通教别教的智慧，正是来谈圆教这种圆融的道理。虽然在波罗之中谈论空理，但是佛谈波罗的目的乃是使令二圣的众生来教化菩萨，为了要教化菩萨，所以他就必须先能够获得先学大圣之法，所以大圣之法为的就是让二圣之人能够了解大圣的法门，这个也就叫做转教复财，就等于法会上就直接给他们受戒啊。在这一种的这个见佛的过程当中， 二圣之人只能够获得比较的利益，只能获得比较的利益，也就是先空自洽，后修中观，获得这种利益。所以郡出郡中郡破合起来叫做郡窍，郡窍就分这三种。好，接着我们再看第秘密收藏，为此收盾，为彼收剑，一作一音，各自一解，互不相识。秘密教是什么意思？秘密说禅，秘密就等于佛在世的时候，诸大菩萨及二圣人天等大众共同在一堂一个法堂里头听佛说法，但是各自不同的理解，个别自己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互不相知，互相不能够了知。我听到的是我的法，你听到的是你的法，那么彼此有不同的了解，彼此也不互相知道，这个叫做秘密说，秘密说。那么秘密说禅就为此所顿，为此众生所顿法，为彼众生所见法。其实佛是以一因演说法，一作一因而已。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各执一解，众生随力各得解，各执一解，互相不能够了知。这个的秘密说，秘密说。那么前面的顿说、尽说都是属于显露所说，显露所说。那么就在显露所说当中，同在一座，共同听佛说法，彼此不互相了知的，不互相了知的，这个就属于秘密教了，秘密教。那么这个我们也就举例说明了，就如同我最初成道到鹿野苑当中说法，他就三转四地法轮，可是在三转四地法轮当中八万年天就发了大菩提心。你看所以吧，因此他们彼此不知，所以这属于秘密教，秘密教。接着再说到不定说禅，就属于不定教。不定教是什么？不定教也就同堂听法，各自一体，但是彼此能够互相了知，这属于不定教，跟前面秘密教又不同。前面的秘密教同堂听法，各自一体，彼此不知，互不相知。现在同堂听法，各自一体，彼此相知，这是属于秘密教。我们接着再看下头，不定说者，顿说中的建议，在顿说当中，在顿教所说的当中，获得建教的利益；建说中的顿业，在建教所说当中，获得顿教的利益。以小助大，以大助小，以小圣法来帮助大圣法。以大助小，以大圣法来帮助小圣法，所以如此以法，如此的仪式，如此的这个所施设的这个法度，是龙舍难施，圆龙说舍，难以心思，难以可意。这里只说出难事， 难思难议哦。故曰佛教门亦复如是，所以说佛教化众生的法门亦复如此。犹如无量世界，就好比无量无边的世界，就比喻用王孔来加以比喻，不想摄入的情绪，别以无量各个不同的情绪。好，上月毕上头就这比喻来解释放王两个字，解释完毕了。接着下头五恶，这一课就是约法，约法来说明啊，约法来解释啊，饭王这两个字的意思。我们看这文，五恶约法，饭王即是众生心法心性，乃诸佛之本源，行菩萨道之根本，是大众诸佛此之根本也。自性本性明范，成戒含摄明王，由此心性建立无量世界众生之法，即摄无量教门诸佛之法，故曰心佛即众生，是三无之别。而此心性体觉染净，便能处身染净诸法，正染净时能回染净，难易法界尽易法界，难尽居不失意，乃名为范。所谓佛界清净，乃至地狱清净，即此心性匹配同意，便能实现同意诸相，正同意时能会同意，意义法界同意法界，同意居不失意，乃名为王。所谓佛为法界，一切法去佛，乃至地狱为法界，一切法去地狱。好，我们先看到这，这是悟恶这一课约法，就这法来解释梵王这两个字。那么梵王就这法来讲，就是众生乃诸佛之本源，这种的真心佛性乃是一切诸佛成就无上菩提的根本来源，行菩萨道之根本也是一切菩萨行菩萨道的根本，是大众诸佛此之根本也，也是大众诸佛者能够受此三句境界的根本。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用什么来作为众生呢？如果没有此信心，用什么来受此三句境界呢？如果没有此心性，一切菩萨也不能行菩萨道，没有此心性，三世一切诸佛也不能够成就无上佛道。因此梵王这两个字就指我们一切众生心性来说的。接着我们再看下头，自性本性明范，成戒含摄明王，一切众生的这个自心本心自信，一切众生的本心啊自信，而自信是本性，本心自信它本来是清净的，它是没有染污的，所以称作梵，梵就是有清净的意思。所以六祖大师开悟了之后，他就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个叫做梵。成戒含摄明王，这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连微尘即只许那么小的东西也都含浓缩摄，没有剩余。换句话说，也就是就此生性心性，它就能够含摄无量无边世界当中 无量无边众生的根基，所以叫做王。这个就是成绩含上，叫做王，因此合起来叫做梵王。由此心性建立无量世界众生之法，即摄无量教门诸佛之法，故曰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区别。由此心性，由于此一念的心性，他能够具足般若千罗三千性相，他能够显示理趣与事照，这个后边我们再详细说明。理趣事照两重三千，在我们一念心当中就具足。这个叫做那么由此心性咯，由于此一念心性的功能得用，所以才建立了无量世界无量众生之法。因为无量世界当中就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了，那么多的世界，那么多众生之法，都是由心性之手建立，所以叫做由此心性建立无量世界众生之法，即摄无量教门诸佛之法。因此佛陀，因此一切诸佛咯，也就此心性相对众生不同的根基，就设立了无量无边的教法，无量无边的教法。这个叫做即摄无量教门诸佛之法，就设立无量无边教门诸佛之法，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这一切的教法。那么世界众生以及诸佛教门诸法，都是由此心性而建立的。所以说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区别。为什么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区别呢？因为我们众生是也是这念心所成的嘛，迷了心就成为众生，彻底觉悟了心就是诸佛。所以诸佛与众生离心之外是了不可得，因此心佛众生是三无区别，这三种在体性上是没有区别的。而此心性体觉染净哦，便能出生染净之诸法。然而此心性它有不变的意义，它有不变的本体，这种的本体是离开一切染污清净因果生灭之法，所以称作梵。那么由此心性它有随缘的意义，所以依此心性它下头又说便能出生染净诸法，这个就是随缘意，前面就是不变意，就是 体觉染污清净，这个属于不变意。那下头的便能出生染净诸法就是随缘意。我们证入佛性有不变随缘的意义，不变意就是体觉染净，随缘意就是便能出生染污清净一切诸法，染污清净因果生灭等等诸法。那么此心性虽然随缘了，但是它体性常不变了， 他体性虽然是不变，却又常常能随一切染尽诸法之缘，随着众生染业就沦落成为众生，假如随顺诸佛境业就成就诸佛。所以六祖大师开悟之后对五祖他就说了，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此自性就是指我们的真心佛性来讲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指我们这一念心性之体，心性的之体是清净本然，是遍周遍整个法界的，所谓的心宝太虚两周煞界，这个是指我们这一念的心体来讲的，这个叫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体性是清净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我们的这个真心佛性不随生心诸法而生，也不随生心诸法而灭，它本体本来是不生不灭的，生灭的只是我们生心五蕴诸法。所以说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里所谓的具足，也就是指理具，也就是理具的三浅来说的，也就在理性上具足十法界，再分开来就百界千罗，再分开就是三浅性相，这个就是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就是属于四照了，也就是四照三千哦。在事实上它能够照百界千罗，能生一切诸法，因此我们的心性成就众生之法，也成就诸佛之法，而不离开心的。接着我们再看下头，正难尽舍，能非难尽，难一法界，尽一法界，难尽举不失一，乃名为犯。时间已到，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向下文长，非来日，非下安。的心性，也就是众生的真心佛性。